2025年2月17日，礼拜一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清晨起来，让我们先见主的面，通过灵修，再次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更多渴慕神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出埃及记11章1至6节。出埃及记11章1至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出埃及记11至13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降下的最后一灾，击杀长子之灾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上帝告诉摩西，经过最后一灾的打击，法老不再提出条件，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，并且不仅是被动地容许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而是主动并且迫不及待地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从不容到催逼，是因为受不了神的惩罚而被迫转变态度。法老一直不许他们走，但是等到要让他们走的时候，他们就非走不可，并且是逼着他们赶快走，要留下来都不行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，就是今天神的儿女属灵路程的预表，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是，如果我们跟随主的心意不够坚决，世界就很容易留住我们。等到世界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都不能把人扣留下来的时候，世界便感觉对这个人失望了，你不走他也要你走了，即便你不肯分别，他也要你分别出去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世界感觉你这个人在地上是多余的，是世界不配有的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感谢主了。正如我们的主曾经对门徒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。又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今天你在世上活得如鱼得水吗？还是因为信仰的身份而显得与世界格格不入，受各样的逼迫？但是上帝要他的儿女离开埃及，并不是被赶出来，而是昂首挺胸地出来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神容许以色列人向埃及人索取金银财物，并不表示神容让他的儿女平时可以贪图和抢夺别人的财物，而是借此表明上帝的公义，一方面许可以色列人取回长期为奴的工资，另一方面为后来所要建造的会幕材料预先准备。今天基督徒对属世财物的原则，如约翰卫斯理所说，尽你所能的赚取，尽你所能的节省，也尽你所能的给予。换句话说，以才智和勤劳从世界赚取钱财，得到该得的福利，不随便为自己花费钱财，而尽量为神奉献钱财。弟兄姊妹，你在财务方面的规划与收支是否合神心意？接下来一段经文，摩西转述神严厉的警告，也是对埃及最后一击的预言。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 都必死，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这是神通过摩西向法老发出的最后通牒，同时也是摩西对法老的告别词。在这里，摩西明确地宣布了灾难的时间、灾难的性质和范围，以及灾难的结果。对于埃及来说，惩罚长子如同惩罚整个社会。在埃及中，从最高贵的至最卑贱的人，每个人的长子都包括在内，无一能幸免。此外，还包括头生的牲畜，都要在一夜之间被击杀。死亡的阴影笼罩埃及全地，正如黑暗之灾是显明世界在属灵上的黑暗情形，而长子之死是表明世人在最终死亡的情景。在埃及遍地的哀哭声中，神的百姓迎来得救的时刻，使人明白得救就是出死入生。从属灵意义上来看，长子预表出于亚当的旧生命，本该死于最终。如哥林多前书所说，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。罗马书5:12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临到众人。希伯来书9:27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这个死是没有人能逃脱的。哥林多前书15:22说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一切属乎亚当的，从亚当生的就是长子，是头生的，每个人无可奈何的结局就是死。那么以色列百姓没有罪吗？当然有，但是神要通过羔羊的血的预备来显明他重大的救赎。神也会用接下来40年的旷野经历来对付以色列百姓生命中的长子。今天我们也曾经与世人一样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只因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担罪而死，才使我们得以免去灭亡，成为神的众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出埃及记的主题就是救赎，通过一幕幕的情景告诉我们得救的宝贵事实。虽然我们从预表世界的埃及的死亡中出来了，但是我们里面先于新生命就存在的那个老我，就是长子，仍然需要被除去。让我们思想那个属世界的我有没有死透。今天我们在神里面有了新的身份和地位，在神爱子的国里，在黑暗中有亮光，灭命的天使越过我们而去，我们的心中是何等感恩。让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。耶和华神，埃及人悖逆，你一一击打他们的偶像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属神和不属神的渐渐分别出来。面对不同的结局，你一再说你如此行是要让全地的人都认识你。主啊，当初我信你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神赐福给我，但是等到我们更多认识神的时候，就会重视神本身过于神的祝福。主啊，若不是你，我本是可怒之子，死亡就是我的结局。感谢主拯救，感谢主对我们成长过程的引导，让我们选择你，跟随你，不是只为了从你得好处，而只因为你是神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出埃及记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或在晚间进行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诗篇84篇11节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经文的主题是赐下恩惠和荣耀，赐下恩惠和荣耀。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耶和华的本性是丰盛的，他乐于施予，他的恩惠是宝贵的， 超过我们所能量度，又是白白赐予的，好像阳光空气，他赐恩给选民，是出于他的意愿，他赐恩给蒙拯救者，因为他与他们立约，他赐恩给被呼召的人，那是他的应许，他赐恩给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寻求，他赐恩给罪人，因为他们需要，他丰富的、适时的、不断的、欣然的按他的主权赐下恩典，他把各样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他的百姓，例如安慰、保守、成圣、引导、训勉和帮助，他不停地将恩典慷慨地浇灌他们的心灵。疾病可能临到我们，但是主的恩典也随之临到。我们可能遭遇贫穷，恩典却使我们不致缺乏。死亡必然来临，然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恩典点燃了烛光。在这树叶凋落的季节里，请来欣赏永不凋残的应许，主必赐恩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。经文中小小的盒子就像一枚钻石般的脚钉，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，恩惠和荣耀总是连在一起的。主白白地将恩惠赐个人，他也必不忘记他的荣耀。是的，荣耀就是恩典，穿上了主的美丽衣裳，是恩典的完全绽放。而恩典就如同秋天成熟的果子，味甜而多汁，完美无比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何时能得荣耀，无人能知。然而无论要等多久，我们都知道有一日必要得荣耀，那是天上的荣耀，永远的荣耀，耶稣的荣耀，天父的荣耀。主必将这些荣耀赏赐给他的选民。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诗篇84篇11节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让我们祷告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你是公义的日头，是真理的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主啊，凭着我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无法得着你的荣耀，这完全是你的恩典，使我在走完地上路程的时候，可以在天上见主容面，同享你的荣光。主啊，我渴慕你的同在，让我在地上的时候就能活出你的样式，在我身上显出你的荣耀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